我们要向主献上感恩。上个主日是我们第三次的幸福小组的庆典主日，我们有十多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那我不知道有多少刚受洗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欢迎他们成为上帝国度的子民，成为神家里的人，好吗？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们，请你们，我请这些弟兄姐妹站立一下，好吗？就是上个礼拜受洗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欢迎这些弟兄姐妹，好吗？好，感谢主。好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过去的三个多月时间，我知道每个弟兄姐妹都在经历神啊，我们就像五饼二鱼一样。把自己无一不足道的一点点拿出来放在神的手中，神就拨开使用，成为许多人的主辅。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听到了主的福音，接收了基督的福音。我们有将近50位弟兄姐妹接收了福音。那这次休息是让我们教会只有20位左右，今天晚上还有，下午等会还有要休息。那在国内还有10多位也要准备受洗，所以这一次我们非常感恩神使用这么多的弟兄姐妹，每个弟兄姐妹都把自己的摆在神的面前，神就使用。你看我们的敬拜团队弟兄姐妹，你看到哈，每一首诗歌选这首诗歌的时候的花上时间花上祷告的，怎么个唱法，怎么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敬拜，都要花上祷告花上时间的。每一张投影片，我们的技术小组他们在放这个PPT， 你看他们做的这个 PPT， 每一个字每个画面他们都经过祷告花时间花心血在上面。所以我们幸福小组弟兄姐妹，神使用不同的弟兄姐妹，不同的才干，不同的恩赐，在新王主的国度。所以我们关怀小组好多弟兄姐妹开放家庭带领慕道的朋友，弟兄姐妹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，哪怕一点点五饼二鱼，神就拨开，神就使用。你看到神的工作在我们中间成就，我们为主在我们中间这伟大的成就，我们要一同献上感恩，好吗？我们一起来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感谢主。好，那6月份是我们教会的家庭月，家庭太重要了，弟兄姐妹。今天这个时代，家庭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，人心在被撕裂，社会在被撕裂，那家庭也在被撕裂。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，一个发疯的时代，人们忘记了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的一个时代，我们怎么样来建立一个家庭？你没有一个稳固的家庭，弟兄姐妹，你不可能有一个幸福的人生。而且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建造一个健康的稳固的家庭，目的是什么？要见证上帝的荣耀。上帝设立了这个婚姻和家庭，婚姻家庭不是国家的一个想法，不是某一个人的一种理念，这是上帝的一个设计。所以你看圣经的里头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是以婚礼开始，整本圣经结束的时候，而启示录也是婚礼来结束。那上帝设立的家庭的目的是什么？是透过这个家庭来彰显，来反映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个救赎的大爱。所以这个家庭太重要了，但是这个家庭面临很多挑战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承认没有一个完美的家庭。你看亚当的家庭完美吗？当然不完美，对吧？亚伯拉罕的家庭完美吗？也不完美。大卫的家庭完美吗？也不完美。王牧师的家庭完美吗？也不完美。但是上帝按他的心意来教导我们，来建造家庭，可以在这个有罪的世界的里头建立一个健康一点的、喜乐一点的、更荣耀上帝的一个家庭。这是上帝的心意，上帝把他的心意在圣经中向我们显明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讲这段圣经约书亚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，伟大的领袖。他一生跟随上帝，他在晚年的时候他是90,000大军的元帅。在最后的时刻他有个宣告， 他说我这个人世界上有很多的神灵，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魔鬼，各种各样假扮成天使的魔鬼，有各种各样的偶像，你可以去选择，但是我定义要跟随上帝，侍奉上帝，不但是我的家要侍奉上帝。这是他在神面前的宣告，他在神面前的祷告，他在神面前的一个定义，他在神面前的一个选择。所以今天我讲的题目就是我和我的家，叫你和你的家，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造这个家庭，你的家庭奔走的方向到底是什么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来，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地侍奉他，将你们一族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。所侍奉的神呢，是你们所住之地的亚摩利的神呢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那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，每年我们都会讲婚姻和家庭的信息，很多的细节我们都讲过。那今天我特别跟弟兄姐妹来讲啊，家庭的五个阶段：单身，预备进入家庭；婚姻，两人经历一个小小的天地；然后有生养儿女，然后儿女长大，一个空巢；孩子们离开家庭之后，夫妇二人甚至一个人；然后引法，就是祖父和祖母啊。我是这样分，不是非常的准确，但是帮助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啊，我们人生这个家庭的每个阶段。那我们在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？主，你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就喜乐。我们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，我们先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才有智慧，才有力量经营我们的家庭。我们只有靠近你，我们才明白家庭到底有什么意义，生养儿女到底是为了什么，我们一生活在这个世界到底在追求什么。我们只有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的心才被你照亮。主，你恩待我们在一起的时间，我们在一起彼此分享，彼此鼓励的时候，愿你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触摸我们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那这五个阶段，那我们先讲哈。那第一个阶段，单身。我们教会有不少单身。那什么叫单身呢？你二十岁没有结婚叫单身，对吗？有的人六十岁他还是单身，对不对？那有些人是享受这个单身的生活，他选择一生过一个单身的生活。那有些人希望快快地结束这个单身的生活啊。那有些人是因为婚姻当中的问题和挣扎，他离婚了，又过一个单身的生活。那还有人呢，生活中遇到极大的苦难，失去了自己的配偶，他现在也成为一个单身。但是单身有单身的方便，对吗？特别是我们中间年轻的单身的弟兄姐妹，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方便，对吗？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我们都这么说，对吗？你不需要担心要早早回家给别人预备饭食，你不需要这个担心这个，对吧？你有自己的时间，可以自由的打发，你可以自由到处旅行啊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对吗？你在家上没有孩子打搅你啊，你打呼噜也没有人会叫醒你，对吧？所以这是单身的一个便利。但是单身有很单身的挑战。你知道上帝创造亚当之后，那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，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。那些独居的人呢，也知道谁让我生活中享受单身的快乐，可是单身有单身的孤单，对吗？单身有单身的挑战，对吗？单身的人面对很多的试探，尤其是个新的试探。所以在独居的时候，你要在神的面前谨慎自守。好，我在我们中间，特别是这个时代，弟兄姐妹，试探不是在街上，试探可能就在你的房间，对吗？透过网络就进入你的家庭，进入你的床，你的卧房。所以在上帝的面前，作为单身者，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怎么使用这个单身的时间。那我们很多中间说我很享受单身，那有些人是 一辈子有一个人，你知道基督是单身对不对，保罗也是单身。如果在上帝的面前你有一个领受，你说从今以后我就过一个单身的生活，感谢主，你可以选择你单身的生活。但是婚姻是一个恩赐，婚姻是个 gift， 上帝把这个 gift 给你，那你就积极主动有意识地寻求进入婚姻当中，对吗？如果说神给你更高的呼召，从今以后我就独自一人，那可以的，否则的话你要主动的有意识的寻求进入你的婚姻当中。但是问题你有什么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配偶呢？那这儿我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选择一个赏配偶成为基督徒的伴侣，你心中要做好准备。为什么？婚姻的最后就是关于价值观的问题。一男一女在一起开始的时候你爱我我爱你，但是婚姻的归根结底，人与人相处的归根结底是关乎到价值观的问题。你要寻求属天的荣耀，他要寻求属地的荣耀，在一起很辛苦，对吗？所以我们中间很多的做父母的，你的孩子到底寻求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对吗？你寻求他是高富帅，可他的心灵的里头他跟你分享的不是同一个人生目标，你的生命非常的痛苦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跟随基督，可是对方不跟随基督，你只有慢慢的淡化你的信仰，你不能太热情的追求祷告啊、读经啊、进食啊、敬拜啊，那对方说你发疯了，我真不理解你怎么追求这些东西没有用的东西，你看看，那你怎么办？为了讨好对方，你可以隐藏自己的信仰，贬低基督在你心中的位置，慢慢的你就消失了。所以你在神的面前你要祷告，我要寻求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为我终身的伴侣。我在这儿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当你寻找对象的时候，你是希望你对方爱你更多还是爱神更多？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过去没有认识主的时候，这个根本不是个问题，对吗？要爱我呀，我才是宇宙中心，对吗？那我们都是这么想的。但是今天你是跟随基督的人，你问自己，你希望对方爱你更多还是爱神更多？那很多人说当然爱我更多了，但是我劝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单身者，你应该在神面前祷告，主啊，让我寻找一位爱神更多，爱神比爱我更多。为什么这样？如果对方真的是爱神，他就爱神的圣洁，他绝对不会亵渎你们之间真挚的爱情。如果他真的是爱神，他会顺服神，他不会背叛神在婚姻中的教导。如果他真的是爱神，弟兄姐妹，他会有上帝的怜悯，他会担待你的软弱，他永远不会背叛你。所以上帝就成为你们爱的坚实的基础。上帝不是和你来抢夺爱情，不是的，上帝告诉你人生当中的爱有个秩序，当你对方越是爱神，你的婚姻就越是稳固。大家同意吗？我所祷告的，我希望我的两个女儿，她们将来所寻找的对方就是有这么一种心智，爱神过于爱他，那个爱才是有根有基的爱。那第三点呢，第四点呢，当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一个女孩子，看到一个男孩子的时候，你慢慢的就远离了教会神的家，两个人躲进一个小小的角落，每天每夜的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概念，好像慢慢的脱离了教会这个群体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你千万不要这么做。如果我们中间单身的弟兄姐妹，你一旦这么做，我告诉你，撒旦特别高兴。为什么？当你远离上帝家的以后，你的信仰慢慢的淡化，你就忘记了自己是上帝的孩子，而且你必须要生活在神的家中，你要有个属灵的长辈来遮盖你引导你。当你在神的家中的时候，你是单身，你活在神家中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属灵的长辈在你的身边，你要寻找一个属灵的长辈，他了解你，他爱你， 他看到你做错误的时候，做错的时候，他用爱心来提醒你，你需要这样属灵的长辈在帮助你。在神的家中享受许许多多的祝福，弟兄姐妹，所以在你谈恋爱的期间一定要小心，不要躲进自己的小楼，忘记了你是上帝家里的子民，有很多的属灵的长辈，你找一位你信得过的长辈，他关心你，引导你，帮助你，他遮盖你。趁你在年轻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多多的祷告读经，让圣灵光照你的心，你心里有光，有看清自己的本相，看到自己身上的毛病坏习惯，趁早靠着圣灵的大能除掉这坏习惯，否则你的婚姻将来有很多很多的苦楚。要追求自洁成圣，圣经怎么说？你要逃避年轻人的那种 passion， 那种 desire， 不好的，不干净的，和那些倾心求告主名的人在一起，追求公义、信心、爱心和和平。你不是要进入家庭吗？你不是要过一个幸福的生活吗？那你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自己。那最后一点，约会不是去布道，牧师绝对不会劝你，你今天约会就去布道，向他布道。那你不约会就是约会，你虽然不去布道，但是你去的时候，你身上散发一种香气，不是香水的香气，而基督的香气在你身上散发出来。你此生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女儿，你谨守约会的界限，不要一开始，只要你还没有进入婚礼之前，不要踏破那个身体的界限。你一旦踏破这个身体的界限，你的心灵就改变了。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我们中间这些单身的弟兄姐妹，上帝祝福你，这是准备自己进入一个婚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有在教会当中，神的道教导你怎么来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单身。今天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跟你完全不一样，为什么我们不一样？因为我和我的家要侍奉耶和华，我从现在就开始，我一生定义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神把你所需要的婚姻就嫁给你，所需要的男友女友嫁给你。第二点，进入婚姻了，我们很多人进入婚姻的时候，我们心中有一种幻想，我们要找一个 soul mate， 对吗？灵魂的伴侣，也许你找到，也许找不到。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要明白的， soul mate， 灵魂的伴侣，他不可能真的完全的满足你灵魂的渴望。不是他不愿意，他不能，他只是一个人，他不可能完全的满足你灵魂深处的渴望，他只是一个人呢，对吗？你心灵深处的那个深渊是他填不满的，这个世界都填不满，权势、荣华、财富都填不满你心灵深处的那个空缺，只有上帝进来才能填满你心中的空缺。所以进入婚姻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幻想，你以为我找到了一个灵魂的伴侣，他就能满足我所有的渴望。你趁早放弃这种幻想，只有上帝能满足你所有的渴望。第二点，你在进入婚姻的时候，你心中想，之前的时候我想找一个好人，找个完全合得来的人，找个与我心心相印的人，但是进入婚姻之后，你马上发现对方好像不是很好的一个人，对吗？过去想他是好人，结婚之后就发现他很自私，而且不但自私，对方也说你也很自私。然后你说我还好，虽然我自私，我比他还好，他比我更自私。所以生活中你会发现，进入婚姻之后，婚姻在一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对方原来不是一个圣人，也不是你想象的一个好人，完全合得来。在结婚之前你觉得非常非常合得来，结婚之后就发现哦，不是很合得来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这些从婚姻走过来的人，在世界上想找到个完全合得来的人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睡着的时候，在梦中。所以有人说我要找一个对我心心相印的人，什么叫心心相印？心心就是两个心，对吧？两个心 一个心跟这个心完全吻合在一模一样，一个模子凸出来的，叫心心相印。这是我们中国祖先的神话，不是神的话。什么叫心心相印？对吗？两颗灵魂，两颗心，跳动的频率是一样的，口味是一样的，追求是一样的，目标是一样的，走的路是一样的，说的话的方式是一样的，生活习惯是一样的，可能吗？只有两种可能。一种可能是什么？两颗心变成一颗心来跳动。那个心是什么？要么就是丈夫的心，要么就是太太的心。另外一颗心呢，被踩在脚下，所以抱怨、叹息、苦读。两颗心就是两颗心，怎么让两颗心变成一颗心呢？只有一种可能，把你的心给打碎，把他的心给打碎，变成一颗心。这就是圣经的教导，应当寻求以基督的心为心就对了。如果夫妇双方都寻求基督，我和我的家要侍奉耶和华，我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让主的心成为我的心，你们家庭真的是心心越来越相近，越来越相应了。所以在圣经的里头教导我们，婚姻是向自己死的开始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婚姻像一面镜子，把你的本性完全照亮出来。进入婚姻，你要在神的面前记得一件事情，学会向自己死。如果你是想啊，我寻找对方，就让对方来满足我的梦想，成就我的梦想，满足我对性的梦想，满足我对精神的梦想，满足我对情感的这种渴望。如果只想了这一点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婚姻一定会出事，一定会出事。为什么？对方跟你想的是一样的，都是希望你来满足他。真正的婚姻是什么？圣经在告诉我们，你向自己死，你向自己来说舍己。当你舍弃自己，你就得着自己，成全自己。有人说，那不是吃亏了吗？你没有吃亏，你舍去自己就得着自己，成全自己。你越是想得到自己，你的家庭越是没有好日子过。说婚姻是让自己死的开始，弟兄姐妹，这是圣经为什么让我背负十字架来跟随主。十字架的精义就是舍弃自己。爱是什么？爱就是舍己啊，爱就是受难啊。你看看十字架的爱就是舍己，就是受难。今天这个世界上讲的那个爱，弟兄姐妹，非常的空洞，可以很吸引人，但是很快就会过去。上帝设立婚姻是能帮助你，婚姻是一所学校，让你学习怎么来爱。爱就是一种舍己，向自己死。当你成全对方的时候，也就成就了你自己。你越是自私，你越是失去自己，你的婚姻早晚会崩溃的。要么就争，要么就是吵，要么就是抱怨。爱是受难。什么叫爱是受难？对方发怒的时候，你也发怒，那你就不受难，对吗？如果你忍耐一段时间，忍耐对方的怒气，那本身就是一种受伤的心在承受对方的罪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爱是一种舍己，爱是一种受难。所以你如果不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没有这种力量，也没有这种理由说我要舍己，我要承受对方的给我的伤害。当你越是这样在神的面前向自己死，越是愿意跟随基督，你的里面有一种力量，有一种力量可以胜过外面对你的压力。有的时候你里面有一种力量的时候，对方的言语，对方的行为，你觉得虽然不美，但是我可以承受，因为我心中有一种力量可以承受这个东西。有的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可以祷告，主啊，让我通过爱神来爱我的配偶，因为我爱神，我有一种力量来爱对方。对方很不可爱嘛，对不对？时间长了以后就发现对方不是我想象那么好，不想象那么合得来，但是我因为爱神的缘故，基督的力量在我的里头，我来爱我的配偶，会通过爱我的配偶来爱上帝。不爱所看见的人怎么能爱呢？不能看见的上帝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婚姻是在造就我们，婚姻是一所学校，在这个学校里我们一边学一边享受一边流泪。大家同意吗？有人说，牧师你讲错了，我一边学一边享受一边不流泪。 其实生活在每天真实的生活当中，两个人在一起磨合的时候，你知道一边享受一边学一边流泪。当流泪的时候，不是说我又放弃了，不放弃，因为我知道我是透过爱我的家人来爱上帝，那透过爱我的配偶来爱上帝，那透过爱神得到一种力量来爱我的家人。那这是基督徒的婚姻，你跟世人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神的面前我有一个定义，我和我的家要服侍耶和华，我是有神的人。我明白婚姻的根本目的是什么，要在我的家中来彰显基督那救赎的大爱。那你说我家中还有那些没归主的人怎么办？弟兄姐妹，我知道很难，有的时候家一方还没有归主，那你在神的面前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祷告，去寻求，去读他的话语，让里面的力量更加的强大。里面力量刚强了，你才承受外在的压力。所以在家中当中的时候，我们记得婚姻就像一所学校，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，里面要谨慎，若相咬相吞，只怕要彼此消灭了。这是保罗在讲教会的生活，属于弟兄姐妹的生活，你们用爱心互相服侍。那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当然包括你的家人，对吗？在家中你应该用爱心互相服侍。也许对方还不是基督徒，你不明白，对吧？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夫妇，双方都已经归主，你要明白神的话，用爱心互相服侍。什么叫互相服侍呢？这个词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语言。所谓的服侍，就是讲主人和仆人的关系。我以仆人的身份来服侍你，你就是我的主人。所以在主奴的关系当中，主人永远摆在前头，那仆人在后面。那保罗用这个语言来表达家庭关系当中，弟兄姐妹之间关系当中互相的服侍。我先服侍你，我先把你永远摆在我的首位，以主人来优先，我以仆人的心态来对待你。但是问题在现在的婚姻当中出现很多的问题是什么？你来服侍我，我是主人，你来服侍我。保罗说你错了，要互相的服侍，互相的服侍。服侍是表示你的舍己，你愿意受难，对吗？但是为了主的缘故，我愿意把你摆在我的前头，你的梦想，你的渴望，你的需要。如果你只想我的渴望，我的事业，我的梦，我的想法，这个家庭是没日子过的。所以基督在教导我们要互相服侍，有个仆人的心态。做丈夫的你是仆人，做妻子的你也是仆人，彼此为仆人，看到对方的需要，这个家庭的日子就好过了。保罗说你要谨慎，若相咬相吞，只怕彼此消灭了。现在好多家庭破裂不就是这个原因吗？对吗？所以基督徒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上帝的儿女，从单身进入婚姻，婚姻是一个学校，让我们学习什么相爱啊，什么样去爱对方，舍己受难担待啊。那第三点，要生养。有了孩子以后，家庭的生活更加热闹，往往更加复杂，对吗？在家庭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有了孩子以后，给孩子最大的礼物是什么？我知道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爱自己的孩子，让他住最好的地方，吃最好的食物，参加最好的 program。 那我们都有这种幻想啊，这种愿望。但给孩子最尊贵的礼物不是金子，不是银子，不是票子，不是玩具，给孩子最尊贵的礼物是什么？爱呀。怎么爱呀？最尊贵的礼物，弟兄姐妹，我在这儿讲过很多次，是什么？夫妻之间彼此相爱。当你爱对方，对方爱你，爸爸爱妈妈，妈妈爱爸爸，丈夫爱妻子，妻子爱丈夫，彼此相爱的时候，这个爱是你孩子最需要的维生素。为什么？因为孩子活在一个爱的气氛当中，爱的环境的里头，爱的家庭当中，孩子一定有个安全感，他一定有个安全感，他对生活的未来充满着希望。对婚姻不是恐惧，不是胆战。如果你们争争吵吵，家中没有爱，你的孩子将来很难对婚姻充满着信心。所以给孩子最珍贵的礼物是你们彼此相爱。 第二个，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？我知道很多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实现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，错了。在上帝的面前，你要问自己，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？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你希望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？那基督给我们做个榜样，你看基督是怎么做的。圣经上说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成长。这儿告诉我们，我们希望我的孩子在四个方面都要成长，身体要健康的成长。我知道好多的父母让孩子参加各种体育运动，很好，营养食品，身体要成长。第二个呢，他的自信要成长，你参加各种各样的训练班，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啊，让他去发挥发展他的自信。但是后面两点，很多的弟兄姐妹你可能就忘记了，你的孩子是有灵魂的人，他将来要去哪儿？你将来你在天堂上，你问你的孩子呢？你说我的孩子不知道在哪儿。你至少要造就你的孩子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他心中有神，敬畏神，敬拜神，他心中有灵魂的需要，没有上帝他永远不明白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。我们中间那个喜宾的弟兄做一个好的见证，他的女儿上大学之前问他，爸爸，我人为什么要活着，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这就是一个灵性的问题，你没有跟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你的孩子内心永远是空洞的，即使将来他有千万的家产，内心仍然是个空洞，在那儿永远不得安息。他必须要跟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，将来有一天神要问你，你的孩子在哪儿？那第四点，你的孩子要知道跟人相处吧，知道怎么跟人相处，怎么尊重别人，他身上的品质，怎么跟人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。那教导孩子呢，还有四个不可少的场合，你看圣经怎么说的，我们一起读来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住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。你的心中有个定命，我和我的家要敬畏耶和华，然后呢，你要教导你的儿女。圣经教我们要教导你的孩童，到老都会偏离上帝的正道，要教导他。你怎么教导他？四个场合，在家里，在路上，在躺下，在起来，这四种场合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，无论你是单亲妈妈，你都要学，单亲爸爸都要学。在家里做父亲做母亲，在家里有没有教导你的孩子神的道？你教他数学功课要做好，写作要做好，体育要做好，那么神的道呢？在家中要把神的道教训给他，带他祷告，带他读经，行在路上，一起旅游的时候，一起做事的时候，一起探望的时候，上帝给你的智慧，在不经意之间就把神的道传给你的孩子，建造你的孩子。躺下呢，睡觉之前，弟兄姐妹带你的孩子祷告。如果你的孩子在小学和初中，这个时候还来得及，每天花点时间跟你孩子在一起，造就他的灵性。孩子不是动物，他是有上帝形象的人，他里面有灵魂的需要，要造就他，带领他来到神的面前。在家里面坐在一起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，你祷告吗？带你全家祷告，尤其孩子小的时候，你教导他，栽培他，养育他幼小的心灵。最后起来的时候，每天开始的时候要教导孩子，我怎么样开始新的一天，我开始好的工作的时候怎么样来开始，开始一段婚姻的时候我该怎么开始，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教导你的孩子。那你教导你孩子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教导孩子什么呢？有很多方面需要教导。教导你的孩子要敬畏神，神在上，神是至高者，我们要敬畏他。第二点，你要教导你的孩子面对人生的三大试探，无论你是中年人、老年人、年轻人，三大试探：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跟精神的骄傲。你要教导孩子，这都是人生的陷阱，要毁掉你的一生。这个世界寻求的就是三个 P， 大家还记得我讲三个 P， 哪三个 P？Pleasure、Prestige， 还有 Possession。 possession 呢？要拥有更多，要有位置，要有快乐。上帝让你享受人生，但是不让你陷入试探，要教导你的孩子，这都是试探。然后你教导你的孩子什么是黄金法则。什么叫黄金法则？弟兄姐妹，约翰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怎么说的啊？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，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姐妹都应当背下来。你愿意人家这样带你，你怎么样？你愿意怎样带人？要教导你的孩子，自小要明白上帝的黄金法则，引导你的孩子一生，对吗？教导你的孩子怎么看待金钱 ，save， 存一点钱，花一点钱，然后给出一些钱。你只要教导你的孩子，不要自小就成为一个吝啬人，对不对？施比受更为有福，神给你财产，你要知道怎么去使用，怎么去帮助别人。So save some, spend some.And give some， 所以这是我们教导孩子当学的功课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当中要教导孩子怎么样有 manner， 怎么样有个 discipline， 至少学会。我跟我孩子在教导的时候，不是说我很成功，我们一直在学，一直在按照神的道来学。如果没有这样来学教我们的孩子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孩子将来可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可是就是一个聪明的狼，很可怕，对吗？所以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有这种心智，我和我的家要侍奉耶和华，你的方向要摆正，目标要摆正，你怎么教导你的儿女，让他一生寻求神的国，神的义为先，然后他所需要的一切就加给你了。那教导孩子不光是教啊，你要做孩子的榜样啊。孩子自小你要告诉他怎么来敬拜神呢？你在家里祷告，孩子看着你的，你是从来不祷告的人，叫你孩子祷告，那是有点讽刺的味道，对吗？你从来都不敬拜，你怎么教导你的孩子来敬拜？有的人父母把孩子丢在教会自己走了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孩子不会跟随基督的。偶尔有几个，但是上帝特别的灵敏，临到了你。你看，我看有一个调查，他说，如果父母双方有规律的参加教会礼拜，72%的孩子的信仰是不错的。如果只有父亲相信，母亲不信，只有55%的可能性。如果只有母亲相信，父不信，那只有15%的可能性。如果父母双方都不参加教会的礼拜，不常常参加教会的礼拜，偶尔来一下，你的孩子只有6%的可能性。你到底是寻求神的国、神的义呢？先寻求这个呢，还是寻求别的是什么？你自小很多的孩子就教导父母教导孩子，世界上很多东西比上帝重要。上帝不重要，哦，今天没空啊，这教会就不要去了，哦，这个就不要去了，因为这更重要。你自小在教导你的孩子做一个价值判断，上帝是最不重要。你希望你的孩子一生来跟随主。希望你的孩子一生在声量、智慧、金钱和人际关系上同时成长，那你父母要做榜样啊，对吗？你在家里从来不读经、不祷告，你叫你的孩子读经祷告是不可能的，要带领你的孩子灵修祷告，特别他小的时候。在沟通呢，孩子要在家中不学会沟通，长大很难沟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这代人长出来的人，在中国大陆我们成长的时候，谁教你怎么说话？谁教你跟人怎么来沟通啊？不都是自己自学的吗？对吗？学的也不是很好，对不对？有一个笑话，这是真实啊。儿子在大学回来，爸爸问校园怎么样，儿子说 good。 你的朋友们呢？ good。 那你的你的宿舍呢？good。 那爸爸说，儿子，你现在到底专业是数学呢还是历史啊？儿子怎么回答？ No communication。 你听懂这个话吗？ No communication。 意思就是说，我既不是学数学，也不是学历史，我在学 communication。 他在学 communication 呢，你知道吗？他跟爸爸妈妈就是这么沟通的，他学沟通还不知道跟爸爸怎么沟通。他家庭是怎么样的呢？家庭是这样的，爸爸回来了，妈妈问，今天的老板对你怎么样啊？ good。 因为同事那天跟你这个关系现在好一点吗？ good。 你的人物关系怎么样啊？ Good。 这就是爸爸妈妈跟夫妻之间的沟通，你的儿子女儿至少就是这样去沟通的。然后你找他儿子，你要好好学会沟通，他看你爸爸妈妈也不会啊，对吧？不是说我们生下来都有会，我们都在谦卑跟主学，我们学习怎么沟通。家庭太重要了，怎么处理冲突，夫妻之间冲突是常有的事情，对吗？我们冲突的时候，爸爸妈妈想想看，有的爸爸就是个鸵鸟，我逃避我逃避我逃避，把头埋在土里，觉得我不管不问，反正这个问题慢慢就会过去了，没有过去了，积累在那儿。那妈妈呢？妈妈有的是像开空一样这样，有的是像刺猬一样，遇到事情就开始火爆起来。这就是你们解决冲突的方式。你的孩子跟着你学，就是哦，原来有冲突的时候啊，要么呢就是成为乌龟，要么呢就成为鸵鸟，要么就成为刺猬。这是不好的一个榜样。所以上帝告诉我们，你敬畏上帝，让基督的形象在你的生命中彰显出来。我们的孩子少受很多的伤害，我们的孩子自小就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榜样摆在他们的面前。我也在学，弟兄姐妹，做父亲做母亲是世上最艰难的一项工作，不是吗？你承认吗？我觉得太难太难了，读一个博士学位几年就能搞下来，你做父母真难。我们也到神的面前来，你纠正自己的目标，一生到底是什么？你的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就完了吗？未必啊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寻求神带领我们，我们教导孩子，寻找合宜的场合来教导我们的孩子，不要忘记你自己的榜样。你寻求神的国，我要敬畏神，我要祷告，我的家要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所以在家里要起这么一个作用，带领全家来敬拜神。这个发疯的世界，不要让你的家庭也发疯，好吗？好，那第四点，空巢。我们教会哈，空巢的家庭越来越多。我知道很多人有个空巢综合症，这是西方人讲的，对吗？你在家里的时候，你看到饭桌的位置空了，孩子的房间空了，有时候觉得心里空荡荡的，有种失落感。我们中间不少家庭啊，有这么一种啊经历之喜，对吗？有时候有一种失落，有一种寂寞的那种感觉。孩子大了，像鸟一样飞走了，巢穴空了。又高兴，孩子成人了，孩子有自己的决定、自己的追求了，可是心中总是有一种失落的感觉，家里空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这个时候你要调整自己。我下面有句话，空巢不是空心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孩子啊，出去之后，过去啊，你的家庭生活的核心是孩子，对我们好多华人的家庭都是这样。你的孩子是宇宙中心，也是你生活中心。孩子走了，中心没有了，觉得孩子不需要你了，你心里面觉得很空。那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，关键在哪儿？过去为了教养孩子，夫妻之间磕磕碰碰，孩子的教养的理念不一样，教养的方式不一样，丈夫和妻子常常发生冲突，为孩子来争吵，有没有？争吵久了就伤感情了，孩子走了无话可说，只有两个人，四个眼睛，你瞪着我，我瞪着你，讲什么呢？没什么讲的。所以空巢期可能也变成一个危险期。两个人的世界，你可以 enjoy 两个人的世界，如果彼此之间的关系得不到修复和更新的话，空巢期是个危险期。为什么？跟你有的话话不投机啊，三句多，我不想跟你沟通，不想与你说话，那家庭显得更空了，心里也很空了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有个办法，很多人就这个办法。丈夫哈，夫亲妻亲不如网络亲。什么意思呢？现实世界得不到的，我进入虚拟的世界的里头。你看好多的空巢家庭这样啊，八卦新闻，这个地方这么说那样，整天的脑子就陷入这种虚拟的世界里头，寻找一种虚假的危机安慰。能解决问题吗？当然不能解决了，只是让你们夫妻这样关系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冷漠。巢空了，心也空了。 所以很多人家庭出现极大的危机，哄性出墙是有的，对吗？这么大年龄的孩子就做这个事，哎，他就做这个事，有些那种空的，有时候在想，我这一生到底在做什么呢？所以空巢期让你好好的反思一下，到底生命是为了什么，生命的目标是什么，养育孩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，你的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，将来也经历过你这样的过程呢？两个人就是这样了。所以当你空巢期，你可以安排好你的生活旅游啊，生活怎么样变得更重新更新你们浪漫的生活都可以，但是不要忘记另外一件事情，帮助你反思婚姻它到底有什么目的。大家还记得我在开始讲道的时候，我说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是以婚礼开始，那圣经的结束也是以婚礼来结束的。地上的婚姻，上帝的目的是通过地上的婚姻来反映上帝在基督里的救赎之爱。当你真的明白向往天上婚礼的时候，你慢慢就能明白地上婚姻的到底有什么意义，到底有什么意义。否则的话，你觉得夫妻之间的那种感情呢，经过伤害之后，彼此之间无情无味，生活觉得没有什么目标和意义，连婚姻本身的价值在哪儿，你都怀疑了。就当你明白上帝创造这个婚姻，就像一个比喻一样，指向了最后的天上的婚姻，你地上的婚姻要展示了天上婚姻的意义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婚姻的真意是什么。现在我们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婚姻到底为什么，婚姻是为了性吗？性可以到网络上去解决，可以买，拿起来买。婚姻是为了彼此照顾吗？我有钱，我可以请人来照顾我。婚姻是来彼此一个为伴侣吗？不一定的，我有很多的朋友，我网上那个社交媒体有很多的朋友，对吗？到底什么是婚姻真正的本意呢？原来这个婚姻是造就我们，操练我们，让我们预备进入天上那永恒的婚礼，就是教会跟基督。上帝创造婚姻的时候，他心中有一个模式，就是上帝在设立婚姻的时候，他的心中有个 pattern， 有个模式。那个模式是什么？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。所以你要明白天上的那个婚礼的真正的价值，你才能忍受地上婚姻的无聊，才能给你足够的理由来持守这个神圣的婚约。但如果你家中没有这个问题，感谢主，很好。但是我们要在神那边明白神设立婚姻的意义在哪儿。所以空巢不是空心，还有一点，空巢是上帝使用你的机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现在时间更多了，你有时间旅游，你有时间去做你想做的，可是一直没有时间做的事情。感谢主，享受你的生活，享受两个人的世界，享受两个人的浪漫。但是你要记得，上帝要用这个空巢的时间来使用你。过去为了孩子，为了家庭，为了什么什么忙来忙去，你圣经一遍都没有读过，那现在就好好读圣经的话语吗？过去祷告心不在焉，现在就好好祷告吗？现在好好的用空巢时间好好来服侍什么？你知道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，我知道他空巢，空巢之后他不空心，他在教会中日心参与服侍。我们这儿一堆空巢，在这儿呢，这儿一堆空巢呢，你可以成立查经班，带领弟兄姐妹过去查经的时候，到网上找几页纸来读一读。弟兄姐妹，那个是没有多少价值的，因为你根本没有明白神的话语，那个是从网上当落下来的东西，不能改变你的生命，你自己你都不相信，何况你查经班的弟兄姐妹呢？对吗？所以查经班就越来越死，越来越死，因为你没有把心掏出来，你不是在用心来服侍神。那现在空巢能有时间呢？弟兄姐妹，好好读经啊，好好预备带查经，好好带你的团契啊。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参与这个幸福小组，把自己的生命摆在神的面前，神就拨开，神就使用了。所以空巢的时间是上帝使用你的机会，不要浪费这个时间被动的等候衰老，不需要吧，对不对？上帝为你死，你要为上帝的活，给他们一点点时间为神，可以吗？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正在这么做，感谢主， 感谢主，每个人都要参与。在空巢期间，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多多代祷，为你的孩子祷告，为你的孩子提名祷告。我后面还讲，常常跟你的孩子打电话，打电话的时候不仅就是 发这个短信，在电话中跟他一起祷告。他不信 你就跟他讲，孩子，我怎么为你祷告，我们可以在一起祷告吗？始终把神的话、神的祝福带给你的子孙，不要上天堂的时候把你的孩子丢在地上，可以吗？我们做不到，让神透过你的口、透过你的举止来触动你的孩子，不要让你的孩子送出去了就结束了。空巢心不能空，使用你的空巢的时间好好来服侍他，透过祷告来服侍他，透过具体的服侍来服侍他。我们的技术团队、房屋维修团队、我们的敬拜团队、我们的儿童关怀团队啊、主日学，好多弟兄姐妹用各种的方式来参与服侍。空巢是上帝使用你的机会，不要只是生活太舒服就忘记了我和我的家，别定侍奉耶和华。不要忘记你的生活要有方向，要有目标，对吗？我们时间不是浪费，当有一天主见主面的时候，主说你带什么来见我的面呢？你说两手空空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到上帝面前不是靠这个得救的，带什么见神我才得救，不是。但是上帝给你许多的时间、许多的恩赐，使用它。我在幸福小组看到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真的非常有恩赐，你知道吗？一讲话让我自叹弗如啊，很会讲，很会沟通，使用这个恩赐来服侍神。你知道我们教会很多年轻的一代，你现在已经是空巢了，就表示你的生活有一定的阅历，信仰也有一定的时间，灵性上越来越成熟，好好辅导我们下面年轻的弟兄姐妹可以吗？那些刚归主的弟兄姐妹，在灵性上带领他们、关心他、爱他们，也把这个有限的东西转变成一个无限的东西，不好吗？把这个必朽的身体转化成荣耀上帝的一个器具，不好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被动的等候衰老，求上帝使用这个空巢时间来使用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主动的开查经班，带领弟兄姐妹，特别是那些刚归主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关心他、帮助他，为主摆上一点点，哪怕是五饼二鱼，神就拨开，神就使用。你看看这次幸福小组弟兄姐妹，不是吗？只有你摆上一点点。幸福小组我开始的时候，我祷告的时候，主啊，我要两个查经，两个幸福小组，这是我的祷告。有十位同工，因为瘟疫还没有过去，线上的这个查经班、线上这个幸福小组有没有果效呢？我说主啊，只要两个。可是我这么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做奇妙的工作，给了我们七个幸福小组，有60多位弟兄姐妹参与，有上百位以上在后面做后援，而且有将近50人归主，有10位受洗，就把这些摆上一点点，成为手中的器皿。空巢不要空心，好吗？最后一点，银发。银发就是做爷爷做奶奶的。我们中间有不少人做爷爷奶奶，对吧？我们中间有不少人是空巢家庭，做爷爷奶奶的。怎么做爷爷奶奶呢？你像我这么大年龄，就等等就吃啊，就是喝啊，打打麻将，看看电视，要享受你的生活，感谢主。大家不要忘记了，主的心意是什么？加勒85岁的时候，为主仍然征战；亚拿84岁的时候，在上帝的殿中进食、祷告、敬拜。我们要准备见主的面呢，不浪费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刻。所以注意，祖父祖母，你要学会传承基督的信仰给自己的子子孙孙。你记得提摩太吗？哎，对不起，提摩太他为什么忠心跟随主、服侍主？因为他的外婆和他的妈妈把真道传给自己的孩子。今天做外婆、外公，要学会把真道传给你的下一代。当你站在主面前的时候，你也希望你的儿孙们也能站在主的面前。你为你的儿孙要提名祷告。我在这特别是为空巢的家庭，还有银发的伯父伯母， 你们祷告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马马虎虎，主啊你祝福我的儿孙，这样的祷告不要再这样祷告，可以吗？为你的儿孙提名祷告，主啊为我的孙子 John 你救他的灵魂。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是什么？主啊，哦，我大孙子啊，腿不好，你医治他吧。当然可以了。哦，给他找个好的工作吧，感谢主，当然可以啊。让他有好的一个，找一个般配的一个女孩子，好吗？啊，神祝福我。但你祷告更深一点，祷告什么呢？主啊，让我的这个孙子能认识你，你抓住他，让他找一个敬畏你的配偶。让他一生有方向有目标，不是一生只追求三个 P prestige pleasure 跟着 position， 让他一生有更高的追求，有天上的盼望，让我孙子有天上的盼望。我们中间很多空巢的家庭弟兄姐妹，你祷告的生活要改变了。你是不是祷告主给我更好的工作，给我身体健康，整天比如说自己成为宇宙的中心。但是感谢主，当你慢慢成长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我的心不断的为主扩大，主啊，我要为你的国、你的义来祷告。主啊，我所求的是让你的丰富充满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。主啊，我祷告希望你的国度透过教会不断的扩展，让这儿千万人的灵魂可以回归到你的面前。你的祷告要越来越有宽度、越有广度、越有深度。我们的生命一天天的衰老，我们里面的境界应该越来越高，我们的祷告也越来越加深。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有荣耀。我们中间就爷爷奶奶的，你的祷告要加深，为教会施工祷告。你说我不是不认识啊，你把教会的通讯录拿来，从 A 一直祷告，祷告到 Z， 每天为一个家庭祷告，可以吗？可以不可以，弟兄姐妹？你有好多的事情可以做了，不要说我等候衰老，等候最后日子主接我上天堂。主是让你上天堂了，可是你很亏欠的，不是吗？你坐在电视机面前，电视机上有好东西，有很多很蠢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很蠢的东西，让那些东西充满你的心，有多大意义呢？我们需要放松 ，enjoy your life， 享受你的每天。但是我们有更高的使命，对吗？我们生活有方向，有目标。你经过几十年的生活，有很多的智慧，有很多的经验，传给你的后代。你说他们已经走了，儿女只有儿女的福啊，我跟我不管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做爷爷做来的，你还可以继续影响你的儿孙呢。跟他视频，孩子啊，你要归到主的面前，我每天为你祷告。你把神的道慢慢的教导给后人嘛，你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，不是被动等候衰老，你是积极的迎娶、迎见、等候见主的那个日子。我们的心永远不是被动的，我们的心、我们的态度永远是积极的。有进取的，有方向，有目标的。为什么？我和我的家要侍奉耶和华。然后呢，当年老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生走过了80年、90年，看看身后走的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说你没有伤害吗？有的。有没有失望吗？有的。有没有苦读吗？有的，都有的。但是你在面对人生这样的时刻，能不能到主的面前来，主你洗净我身上的这些冤恨苦毒，让我对待儿孙的时候让我有恩惠，让我身上有 grace， 让我身上有荣耀，用你的恩典对待我的儿孙，用你给我的恩慈对待我的儿孙，让你的生命在我身上能彰显出来，影响我的儿孙。孩子的生活你不要干涉太多，但是你可以关心他，爱他，对吗？他们的生活你干涉太多，管得太多，你会气死，对吗？但是你把神的恩典恩惠从你身上显明出来。 好，最后我们再读这段经文，来，一起读来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地侍奉他，将你们立足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，去侍奉耶和华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至于我和我家，必定侍奉耶和华。这是选择， 这是选择，在美国选择特别多。大河那边的神，就是我们的祖祖辈辈华人不认识真神的时候，我们拜的偶像，包括马克思主义这种偶像，唯物主义这种偶像，大河那边的，是我们家的，祖祖辈辈的那套东西。那是一种神灵，你可以选择它。那本地的亚摩利人呢，就是美国这种世俗主义、享乐主义、物质主义、个人主义，这个东西是这本地的神。但至于你怎么做选择，从你开始，做丈夫的、做妻子的、做弟兄的、做姐妹的，我要不要跟随上帝？我要不要服侍上帝？我要不要寻求神的果和神的义？然后我的家、我的儿子、我的女儿、我的孙子、我的孙女儿，他们要不要跟随上帝？今天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家庭月的第一周哈，我们开始，我把他每个弟兄姐妹记得这个宣告，至于我和我的家，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好，最后我请这个姐妹小组，我们来唱《寻求神的果和神的义》。求上帝在这段时间在家庭的里头做特别的工作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反思啊，我们怎么样在神的家中带领自己的家啊，来寻求主。好，我们这首诗歌是寻求神的果和神的义。我们一生定命寻求神的果、神的义啊，神永远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。一旦把别的东西来代替神，我们就落在偶像的崇拜当中。请大家一起立来。 何等的感谢你，你向我们启示你自己是父，教会是你的家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你的心意要设立家庭，要建造你的子民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家里的人，成为承受基业的儿女。主，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听从在圣经当中你对我们所说的话，让这儿的每一个弟兄每个姐妹都说，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主，你是我们的盼望，你是我们生命的根基，你是我们永恒的定命，在你之外我们没有根基，没有永恒的盼望。主，求你给我们智慧的心，让我们做单身的让我们学会敬畏你，让我们进入婚姻的让我们学会敬畏你，把你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慢慢的流淌出来。我们有儿女的，主，你给我们智慧的心来教养儿女。我们是空巢家庭的，主啊，你让我们学会来寻求你，更新夫妻之间的关系。主啊，特别是失去配偶的弟兄和姐妹，主，你的恩手触摸他们的心，让他们仰望天上的婚礼，仰望天上永恒的婚约，那是我们的指望。我们的地上都会过去。主啊，我们中间是做祖父、祖父祖母的，主，你让我们一个敬畏你的心，让我们学会为自己的儿孙祷告，一生过一个敬畏你的生活，预备自己。荣耀的主，愿你使用这个家庭月来建造你的教会，让我们每个家庭都以耶稣基督为首位，让我们都来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然后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你应许给我们，要加给我们。荣耀的主，愿你的教会充满你的爱，充满你的荣耀，愿你的教会复兴，让你的国度透过你的教会不断的扩展。荣耀的神，你站我们中间，我们就喜乐。我们说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一切荣耀尊贵都归我的主，感谢你。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说，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，一起来，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我们这样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